刚才讲到第三，念念缘即十度，十度就是平常讲的六度。天台家放法四教，藏通别圆了，所牵弦的这个教理，四谛有生灭四谛、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十二因缘也是一样，有四个接叉。菩萨道的六度、十度也是由四教的差别。藏教的顿根初学菩萨叫做四六度啊，放法四教的藏教它是正法二生，声闻缘觉旁化菩萨，旁肩带肩的教化界内三界内的最顿根菩萨啊。那么菩萨必定是要修六度啊，不过藏教菩萨修四相上的六度。什么叫做四六度呢？布施就是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布施就是布施，四相上去布施啊。当然他就有所执着，哎，我这是用了多少钱啊？不，救了多少人？持戒等等，都是在四相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都是在四相上，有形有相方面呢下功夫，这就叫做四六度。可是你不能看清它哦，它最浅的，它只是思想上在修六度而已。那么比起后边通别圆相差很远了，瞧不起它，不可以这样子。实际上我们初学凡夫都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都先从这个四相上下功夫，四相的六度能够做好啊，才能进一步悟理。第二通教的六度啊，就叫做理六度了。什么叫做理六度呢？六度每一度的修法都能做到三轮体空，都在理上体会，不在四相上去用心，但是照样在四相上还是那么实际去做，只是他能，他很立根，能够进一步去体会诸法的离题。例如修布施的时候，对于他布施出去的东西，接受他布施的人，而他布施的这个本身跟将来的结果，这三方面，就是受布施者他自己能布施的人跟所布施的物品东西，在这三方面叫做三轮。这三方面是圆形的啊，那么他不会生起执着，知道这些法当体即空，接受布施的人当体即空，我能布施的也是当体即空，布施的东西也是空的，缘生性空啊，都是因缘生法，没有不空的啊。四六度在因缘所生法上下功夫，理六度在我说即是空上下功夫，他以空来观察一切，所以布施能三轮体空啊，不去计较我这个布施出去将来有多大的果包啊。那么我现在在做这个布施，将来的果报如何，这个通通不去问他啊，都能做到这个三轮体空的境界，知道它是原生性空。布施如此，持戒人也如此啊，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实际上这个三轮体空就是般若，三轮体空就是般若。所以六度啊，大智度论里面说五度如盲啊，般若为导。修六度的时候，前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度啊，比方像两条腿能够走路， 两个手能够拿东西，而这个第六波罗度就是眼睛啊，就是眼睛，五度如盲，盲瞎子，瞎子五度如盲啊，般若为导，般若就是两个眼睛看住前面，领导他啊，你该走哪一条路，你该拿什么东西，哎，有般若领导啊，才能去向你般若的究竟这个目标，才能到彼岸。所以前面五度如果没有般若，都不能到彼岸。布施就是布施，不成为度，不成为波罗蜜，不成为道彼岸啊。所以布施持戒升天福啊。那么如果你只注重在四相上，不像无上菩提，顶多是升天的福报，所以因此住相布施叫做升天福啊。那么福报相信它又多咯，犹如两箭射西空，势力尽箭还对啊，招的来生不如意。如果住相布施都是成为这个后果。那么这个通教的它的功用啊，就是它立根能贯空，布施贯空，持戒贯空，忍辱贯空，精进贯空，般若贯空，都用般若的空义啊来配合前面五种。所以通教的根性是戒律的立根菩萨，它能够啊贯三轮体空，因此通教菩萨修的就叫做理六度，理上所显现的这个六度的功能。当然四相照修，没有四相哪里有理呀？理有四贤四德理章，那是一定的道理，四理 不二，不能切为两段啊。这是戒内菩萨都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戒内菩萨只是讲六度啊，还不讲十度，因为他还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第六般若度分成后边的这个方便愿力智啊，所以纵然有啊都包含在这个般若里面不分。所以天台的教理里面藏通二教四理六度，别教叫做不思议的六度十度啊，别教原教是界外教，境界是超出三界的啊，这是别教是夺菩萨法。前面通教是正法菩萨旁化二圣，旁间教化二圣，所以前面都是三圣佛法啊。不过通教是目标在教化菩萨，正法菩萨旁化二圣，而别教是夺菩萨法，单独教化菩萨道，所以他的这个菩萨的阶位啊最为显明啊。那么他所修的如果是四谛，是属于无量四谛，十二因缘也是无量，而这个六度啊就叫做不思议的六度十度啊。这无论是六度是十度都是不可思议，这就已经开出十度来了。那么后边的方便愿力智这四度啊就叫做全智，全巧方便的智慧啊，以慧度为实智。它为什么叫做不思议的六度十度呢？因为每一度里面呢都能包含一切法，都能成就一切法啊，都能够这个使所有一切法得到究竟圆满啊。所以教观里面说啊，这一度中摄一切法，生一切法，成一切法啊。因此之故他道理无穷无尽，好若恒沙呀，比恒河沙数还有多，所以叫做无量。这是别教所修的六度啊，十度就是无量无边的道理，所以所谓六度万恒啊，六度万行啊。为什么叫做万行呢？因为一度里面包含无量无边，何况是六度十度，这是别教的六度十度，叫做不思议的六度十度。原教的这个六度十度最高了，境界最殊胜，所以他所圈显的如果是四谛是无作四谛 啊，如果是十二因缘也是五浊，而它的六度十度啊叫做称性六度十度，所谓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这个称呢、啊、是称阳的称，念称啊，这个称是整个整个完全完全啊，这全部的本有的体性里面呢、啊、发挥出这个六度十度的功能啊，因此之故啊，在这个教观里面说啊，比如说六度里面的四度布施，以事为法界，一切法去事，事去不过啊。他以如果拿布施度来说，说修布施，那么布施当体就是法界，包含十法界，这法界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就包含一切法。是当体就包含一切法，则是为法界，法界没有外啊、嗯。那么离这个四度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得，所以是去不过，去向再去，不能超过这个境界，不能超过是，是包含一切法，就不是只包含一切法啊、嗯。那么因为不是就超过一切法，所以是去不过啊，世上不可得，何况有去有非去？这里空假中三观同时具备啊，世的当体尚且不可得，贯空啊啊，哪里还有去与不去啊？去与非去可以分别啊？所以说是全性是事啊，说全修在性啊，全性。不离这个修法，所以说一个事字就包含整个十法界，那么戒也如此，乃至最后的制度也是如此。所以原教的六度十度啊，叫做称性六度十度，境界最高啊。看起来好像六度都是在思想上，那么里面包含的道理呀、啊、就无穷无尽了。那么这是讲到六度是十度啊、顺便把这个教理上的浅深的分别说明啊也略简说一下啊。那么如果要详细啊，就得研究像法华玄义啊，最起码教观纲中啊里面的说明啊就可以了解。那么前面就把这个十波罗蜜的分别解释啊一一已经说清楚了，后边有一行文字啊，佛子，此十波罗蜜菩萨一念念中皆得具足，这是总结第七圆行地菩萨呀，他这个十度同时在心念中啊，随举一念，念念具足。这个念念具足的道理呀、啊，就是刚才说的原教的称性六度十度。如果不是称性，不能念念具足。啊，刚才以天台的教理分别啊，那不是白说的，有用啊。说到最高的境界，就是。因为经文里面说到念念中皆得具足，怎么说他念念能具足六度十度啊？因为是称性啊，称性起修的缘故，是称性的六度十度，随举一度全体法界，所以他能念念具足十波罗蜜。念念具足就是原教的最高的称性六度十度的境界，所以才能够念念具足啊、嗯。那么总结上文说，这个圆行地菩萨呀，他能够念念中称性具足六度十度的这个修法，无论是性是修， 啊、是形式理，通通包含在里面。上面就是第三段了，啊、念念缘聚十度，啊、后边还有两行多的文字啊，是第四段，念念缘聚佛法，这不是说缘聚诸法吗？不但是念念聚六度十度，而且念念缘聚所有的佛法。因此经文接下去就说，如是四摄四持三十七道品三解脱门略说乃至一切菩提奋发，一念念中皆悉圆满。我们叫它叫做念念缘聚佛法呀，就是根据后边的这一句话，乃至一切菩提奋发，菩提奋发就是无上菩提的佛法，趋向无上菩提的一切属于菩提这一份的妙法，远行地菩萨他念念中同时具足，同时圆满，都具备了，没有缺少，显示第七远行地菩萨有功用到最高的境界的殊胜情况。如是指上文，像上文所讲的六度十度，不止如此而已呀、还有好多佛法他同时具备，哪些法呀？例如菩萨的四摄法，六度四摄，六度注重在菩萨本身自修方面，四摄不是碍于力行同事，注重在度众生方面。四摄法也是念念具足。其次那个四持，这个名下好像不曾讲过，四持啊，这个名下好像不曾讲过啊。什么叫做四持呢？持是受持啊，这四种法由受持而得到圆满菩提道啊。那么所以呀、大书里面解释说啊，如果能够以三解脱门为所依啊，修行三十七道品，依三解脱门前面讲的空无相无作，这个在第六地讲过了，前面第六地啊，三十七道品在第四地啊都讲过的，如果能用三解脱门为所依的门路修行三十七道品，就是七颗道品呢、三四二五单知七单八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三四五干五力二无七菩提分单七八正道分单八这个三十七道品以三解脱门来修就能够使烦恼障得到清净，认识自己的本分呢、如法成就，所以叫做持，这是持的意义。那什么是四呢？这个四持在名相上另外有一个名词叫做四家，家庭的家，四家。为什么叫做四家呀？因为这是菩萨所住的地方啊，菩萨的心就住在这四个家。那么这四家是什么呢？不曾讲过的注意听哦。第一啊叫做般若家，般若家有第六度的这个般若度的般若为家啊，不要忘掉啊，菩萨以般若为家，不是指普门讲堂而已啊，这个普门讲堂的家是硬体呀、般若家现代化所谓软体呀、我现在我不学一些这个现代化啊，我都听不懂了，什么硬体软体呀、普门讲堂是硬体没有错，硬邦邦的哦，你看那个柱子都是硬的啊，不是像奇葩了哦，有硬体，这个般若家是软体的嫩嫩般若家啊，所以第一菩萨要住在般若里面，以般若为家， 各位大家都有家，可是你们的家跟我的家一样都是硬体的，我们另外要一个软体的般若家，这很重要啊，比选市长还要重要啊。吴敦义他忘掉这一套，没有般若家，假如他有般若家的话，他今天不会那么麻烦哦。而这个般若为家就是菩萨的家，菩萨如果没有以般若为家呀，呵呵，不能成为菩萨了，那就不能叫做菩萨了啊。第二什么家呀？地理为家，诸法的理性，地四地的地啊，言字旁的地啊，以地为家，地就是真理呀，以自信的诸法离体，以真理为家，离不开自信清净心，离不开二地三地乃至五地这个道理很深奥啊有七种二地还有五种三地还有五地有五的五以这些地理为家。如果要明白这个地理，那个二地七种二地要讲过三天三夜现在不能一一细讲了。你要知道菩萨还要以地理为家，要懂得所谓七种二地、五种三地乃至五地，这些道理都要了解以地理为家，这是菩萨的第二个家。你不要以为我出家了不要家了，那个是出的硬体的家，这个软体的家不能丢掉的，还是带出去的如果没有这个家，就成为无科的瓜牛啊，那就不成话了我们行菩萨道必定要这个家，以般若为家，以地理为家。第三呢，那要舍掉的家，什么东西呀？舍烦恼家，心里的烦恼无论大小，整个要把它丢掉舍掉，要舍烦恼家。假如不把烦恼舍掉啊，你的家就不会安宁啊。假如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在烦烦恼恼，你想他能安宁吗？睡也睡不着觉，吃也吃不下去，那很辛苦，都要生病啊，要成为大病。所以第三要舍烦恼，把烦恼舍掉为家，那就是把那个不好的东西通通把它排除掉，都把它去掉心里的贪嗔痴等烦恼整个要把它消除掉。所以第三舍烦恼家第四啊叫做苦清净家。如果你有般若为家，有地理为家，不会苦的啦所以要把苦把它消除掉，清净啊，苦清净家，苦要完全消除掉，没有苦究竟得到无上菩提的安乐，所以叫做苦清净家。这个名相出在地持论它叫做菩萨地持经简称叫做地持论，有说它就是这个欲切师地论的部分的别义那么欲切师地论内容也有说到这些道理另外啊诚实论里面呢叫做四德处，道德的德，四德处那么这些名相平常很少讲的今天提出来，按照经文所说到的四持就是地持所说的四家就是四家菩萨受持菩萨道，以三解脱门为门路去向修行三十七道品，而以这四家为他所住的境界。所以菩萨要以般若为家要有地理为家，还要有舍烦恼的家，把烦恼舍掉，出家就要出这个家，烦恼家要把它抄出去还要苦清净家，苦 整个消除掉，没有苦了。那么如果真正得到佛法的法喜呀、啊，不会有苦哎。
哎，
各位想想，我在这里每个星期讲经啊，不知不觉讲了多少时间啦？从民国77年讲起，啊，我眼睛是75年开刀保养好了，从民国77年开始，今年几年啦？前后满10年，足够10年，脚打11年了。那么这样子每个星期就这样赶入讲经，一年多少星期呀、啊？50几个星期，除掉农历过年休息个3、5个星期，顶多4个星期吧，除掉农历过年稍微休息一下，剩下的时间不曾休息过，我们所有听众当中很了不起的，还有始终不曾停过的，就是有问题有毛病了，他还沉住来的，啊，10几年来不曾停息，不曾停过，啊，不曾吃到，不曾一口没有上，这个最了不起，最了不起，哦，所以呀、啊，这个时间就这样子过去了。为什么我们都得到法喜呀、啊？在佛法上得到真正的法喜，法喜充满了，不知不觉又是一个礼拜，不知不觉又是一个礼拜。还记得民国87年农历过年，哎，今天马干尼了，哦，很快又要过年喽，还是有个闰月啊，2个5月节，否则现在已经10月了。很快又是要过年了，又要做年糕了，我们的日子就这样过啊！我把外边的外缘细节通通不要，我唯一的办法，唯一的根本的事业就是讲经，哎，每个星期讲经，这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而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精神安住在佛法里面，得到法喜充满，这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了，那么大家都能够发心，尤其在家居士，他能够每个星期都能够按时间来这个学习佛法，不管是讲得好不好啊，大家都是为了学习佛法而发心来，这个非常难得的。到这里为止，经文的证明，正说明这个助心的道理呀，已经说完了。接下去是第二段呢，叫做辩解。这个科目啊，这个科判是我自己定下来的啊，助心啊，这个入住出三个阶段哈。地行里面的分这3个阶段的第二助心，主要就是讲第七地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文字比较多，我就把它分成2段啊。那么这个地行地国里面地行啊，这个三心里面第二的助心啊，证明与辩解，证明到这里讲完啊，就到这个念念中皆系圆满为止讲完了，就是第51页。已经清楚了，接下去从第52页开始啊，这个题这个科判叫做辩解，辩明的辩，辩才的辩，解释的解。为什么叫做辩解啊？因为这是经过由这个当机解脱月菩萨请问，那么金刚藏菩萨说法主啊才加以解释啊，那么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就好像辩论一样，而解释这个第七圆行地里面的内容啊，它所有疑义的地方，用这种方式把它分析清楚。那么从此之后，辩解的文字啊，解脱月菩萨的问，金刚藏菩萨的答，有4段，哎，你看看后边经文就可以知道。啊，每一段都有解脱月菩萨的问，金刚藏菩萨言，以下就答复。那么这个文字啊， 后边文字有四段，就是解脱月有四次的问，金刚藏有四次的答。那么这个四问四答，它的内容是这样：第一次的问答呀，问答满足菩提奋发，问答满足菩提奋发，说十地菩萨里面哪一地才算是真正满足菩提奋发？金刚藏菩萨答复一一解释。第二的问答呀，问答染净二行，染是染物的染，清净的净。问答染净二行，说这个十地菩萨，什么叫做染行？就是还有烦恼的染行，烦恼清净的净行，分别这两种道理。所以第二段叫做问答染净二行，第三叫做问答超过二身，十地菩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真正超过声闻缘觉的最高境界？第四问答，问答能入灭定，就是灭尽定啊，要什么时候十地菩萨到了什么时候才算是真正得到灭尽定的这个最高的这个灭定的境界啊？那么这个辩解的文字啊，有这四段而它的内容在经文里面所说的，我们留下次才讲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午。